那没问题，你不用参与征战。如果说我们想要说我们信主了，我们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神的这个福音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得到主耶稣讲说：“我来要使羊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对不对？”我们要得到那更丰盛的生命，那么，或者说我们的个人，我们要进入那迦南美地，那么征战就是我们迈不过去的、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征战就是一个我们一定会遇到的一个事情。保罗写以弗所书，写到最后，他终于讲到了这么一个最重要的题目，就是征战。征战呢，征战的准备哈，我们都说要不打无准备之仗嘛哈。征战要准备，这个准备呢要分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呢是精神上、心理精神上的一个准备。一个准备呢是装备上的准备啊，你不能，装备上的准备也是很重要的，不过是我们下个礼拜所要讲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皇帝都不差恶兵的啊，就是说你兵马未动，粮草要先行的，就说这个是物质上的准备，装备上的准备很重要。我们下礼拜要讲，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要精神上也要做一个准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哈，我昨天想起来，我。那个大概79年的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打了一场仗哈。我们的邻居当中有一个是参军的，参军的之后呢，他也参加到了那场战争。然后呢，他回来嘛，当然他就像英雄一样了，大家都围着他想要听听这个战场上的故事嘛。他就跟我们讲说，他其实被派到越南去之后哈，那不是派到那个越南跟那个云南的边境的时候呢，他其实在那边已经先待了两三个月。他这2、3个月做什么呢？他们就是看说越南的边防军在中国的边境做的那些破坏。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要激起他们士兵的这种战斗的意志啊，要激起他们这种战斗的意志和战斗的这个决心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征战之前的。一个心理上、一个心灵上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准备。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呢，也是属灵征战的准备哈，属灵征战的准备。这个主要是我们心理上的一个准备。我们征战之前最重要的一个征战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有征战的意志，我们要有征战的意志。有很多的人，他的失败哈，不是他没力量，而是他的意志被击垮了。他的意志被击垮了。我们都听说中国以前有一个很会打仗的人叫楚项羽，对不对？他是力拔山兮气盖世，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恐怕中国历史上恐都很难有人比他更会打仗的这样一个。大家都听到过有一个传说嘛，说那个。楚留邦手下的韩信啊，不是汉刘邦手下的韩信，就是知道这个西楚霸王他很会打，很会打，就是说你真的是派兵四面埋伏都不一定，都不一定不一定能够控制住他。他最后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用糖啊，在地上写字，写说什么西楚霸王灭在此地啊，诸如此类的，就写在地上，他用糖写。那么糖一写的话呢，蚂蚁就来吃了，对不对？蚂蚁就来吃呢，又搬不动，然后就坐在那边吃。因此呢，项羽就到了乌江边的时候呢，哎，就看到地上这蚂蚁排出来一排，字说：“哎呀，怎么项羽要死在这个地方？”他一下子精神上就垮掉了啊！他就说：“那这是天亡我啊！”就说：“啊，上天要我死了。”他就放弃了，他就不打了这个样子。所以呢，他是自杀的哈，他就被打败了。就说这个就是一个战争的意志被摧毁的这么一个例子，所以呢，征战的意志非常的重要。是征战的意志，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做一个刚强的人。刚强是征战的必须，没有一个刚强，我们是没有办法征战的，没有办法征战的。楚项羽就是他的意志被摧毁了。他不是真正的能力被摧毁，他的马还在，他的方天画戟还在，他还可以打下去，但是他意志他放弃了，因为他的 征战的意志被摧毁。所以做刚强的人哈，是征战所必须的，是征战所必须的。属世是这个样子，属灵上也是这个样子的。保罗离世的时候，他知道提摩太将面临很激烈的这个属灵的征战，而他知道提摩太到他面临这个征战的时候呢，保罗已经不能在边上帮他的时候，保罗就反反复复的跟提摩太讲说，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保罗就反反复复的跟提摩太讲说，你要刚强，你要刚强，你要刚强。我刚刚提到了说，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要进迦南美地之前，那么摩西当然他不能进迦南美地，他不能进迦南美地呢，他就把接替他的领袖约书亚找来，他跟约书亚怎么讲？你们当刚强壮胆，因为迦南美地就在你眼前，你不刚强，你不征战，你就得不到，所以要刚强，所以要刚强。那什么是刚强？什么是刚强？我们上个礼拜有许多的text message，就是关于国内的一个锡安教会的被在国内许多的领袖、许多的信徒被抓的这么一个新闻就传到了美国。感谢主，我们的姐妹给我们传来了，昨天传来了锡安教会的有一个弟兄的留言。他说：“我们也早知道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但是我们没有惧怕，也没有惊慌。很多人让我们离开，但是我们依然站在这片土地，因为这是我们所受的使命，也是我们的份。这就是刚强，这就是刚强。刚强是什么呢？刚强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失败，我们面对的一个挫折，我们面对的逼迫，我们依然敢继续战斗下去。这个我慢慢讲哈。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在12节里面，他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乃是与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室以及天空属灵气的征战。”那个地方的两个"征战"这个字哈，在希腊的原文里面是什么？是摔跤的意思，就是现在的奥运会比赛那个 wrestling 啊，有一点像这个 wrestling。保罗用的一个字，其实就是在奥林匹克山上的那个运动比赛那个 wrestling。那么规则细节可能变了一点，大体上没有变。他这个摔跤的输赢是怎么来定的呢？他不是说像就是哎，你把一个人摔倒在地啊，你倒了你就算输了。他不是的，他是要一个人被摔倒之后，他的四肢跟头都被摁在地上，要一段时间。那个裁判说，摁在地上时间够长了，他才宣布说谁谁谁赢了，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征战哈，这个摔跤，它不是一个你被摔倒了你就算输了这个样子的。那么刚强是要怎么样子呢？刚强就是你被摔倒了，仇敌只要没有把你四肢、把你头摁在地上，持续的摁在地上，你都不要放弃，你都不要放弃。在我们刚刚这个读到的这国内教会传来的，对不对？消息，政府可以去抓他们的领袖，政府可以去抓他们的，可以不让他们聚会。用主耶稣的话这个来说，甚至于他们可以杀他的身体，但是不能杀他的灵魂，就不要认输。这个就是刚强，这个就是刚强。那么当然我先要讲的这边一点是刚强是什么呢？是要刚强是要胜不骄啊。我们不要，同样的也要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我们得到了一点的胜利哈，我们哪一次靠着主的恩典刚强了一下，哎，得到了一些的得胜。哎，我们就心中就很得意，那这个也不是一个刚强的表现，因为你要知道，仇敌其实并没有失败啊，仇敌并没有失败。这个征战是摔跤，他的胜负的那个标准哈，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结果呢，提醒我们，我们不能骄傲，我们不能骄傲，我们不要说取得了一点点的成就，哎，我们内心就有点得意洋洋哈，虽然不忘形，不过有点得意洋洋。 这个是就为我们埋藏了失败的种子，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胜不骄。但是呢，更重要的要刚强，要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败不馁，我们必须要败不馁。我们败不馁，首先我们个人可以会失败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信主之后，你肯定有做过得罪神的事情。为什么？我自己知道，我信主之后，我常常还是会得罪神，啊，我常常还是会做一些事情，让我自己事后都很后悔，都很脸红。就是说，我自己一想起来，我都不敢跟弟兄姐妹讲，说我怎么失败过。为什么呢？因为这很丢脸。我们会失败，但是不能，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但是我们必须要败不馁。我们要在我们跌倒的地方站起来，这个就是刚强，这个就是靠主刚强。我们都会犯错，犯了错之后赶紧认错，赶紧认罪，认罪之后站起来，你还是一条好汉，你还是一条好汉，你还是一个刚强的人，你还是一个刚强的人。这个是败不馁。好，我们败不馁的第一个，我们要首先要敢于承认自己的失败。第二，败不馁是。要我们要确信，神愿意赦免我们，神永远会给我们回头的亮光。我们因此呢，我们不要自暴自弃。我想我们从小到大哈，肯定啊，我也不能讲肯定哈，很可能我们做过一些错的事情，我们深深的得罪我们的父母过，啊，我们大概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的父母都原谅我们，我们的父母都原谅我们啊！他们可以气得都快要点火烧房子了，这气得要把我们赶出去，要讲很多的狠话。但是他们最终会原谅我们的。神比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爱要深得多，弟兄姐妹，只要我们肯回头，神都肯赦免。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回头的亮光，你千万不要。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像那个下了阴间的使徒那个犹大卖主的犹大一样，卖主的犹大他后悔了，但是他没有回头的亮光，他没有回。彼得他否认了主，但是他有回头的亮光，他还是可以舔着脸去见主，主照样赦免他，主照样使用他。犹大没有，犹大没有，彼得就是刚强。好，我们要敢于在我们犯错之后，再回到主的面前，获取那回头的亮光，这个就是刚强。啊，这个就是刚，就是败不馁。同时呢，败不馁，我们自己不断的被主赦免，我们作为一个身体，我们也要彼此赦免，这个是刚强。这个是刚强。保罗曾经也是一个逼迫耶稣的人。保罗曾经是一个，他的名字会让其他的基督徒听到之后就心里发抖的这么一个人啊。我们上个礼拜五，就是前天，我们在那个学生团契查经，他们正好查到保罗蒙到光照的那个时候，神异象当中跟亚纳尼亚讲说，亚纳尼亚，你去到那边去按手在保罗的身上，跟他讲兄弟保罗啊，讲了一些很那个话。然后亚纳尼亚一听就说 No，No，No，No，No，这个人他来是要来抓我们的。哎呦，对对对，这个不敢去，对不对？保罗是这么一个令人生畏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感谢主，亚纳尼亚最后去了，温柔的把手按在他的身上说，兄弟保罗。结果保罗就被重新建立起来了，所以败不馁，我们也要接受别人可能犯错，我们也要彼此肢体当中彼此接纳，因为神已经接纳我们了，所以我们也要彼此接纳。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教会小组团契就会败不馁。我们就可以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我们可以承受一次又一次的不顺利。我们花很多的努力去做一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结果，我们还是能够继续的去做，我们还是能够继续的去做。那保罗在 啊，加拉太书里面，我记得我们上半年有读到加拉太书，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就跟大家讲到说，不要自欺，神是不可轻慢的你们顺着圣灵撒种，从圣灵收，顺着情欲撒种，要从圣灵收败坏。他接着就讲说，你们行善不要丧志，我们行善要能够不丧志，就是要刚强。就是要在失望当中继续去做，就是要我们当我们读经、祷告、传福音、认罪、彼此相爱，做了这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如果说好像还没有任何果效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顺着圣灵去撒种，这个就是刚强，这个就是刚强，这个就是我们征战当中所必须要有的一种品质。好，我们现在要讲到说刚强。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做刚强的人呢？刚强的来源是什么呢？刚强的来源是主的大能大力。在第十节那边，他说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那这句话的更准确一点的翻译呢，是在主的大能大力里面被做成一个刚强的人。啊，是在主的大能大力里面被做成一个刚强的人，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哈。我们能成为刚强，是主会把我们做的刚强，而不是我们自己在那边定义，不是我们自己在那边奔跑哈。就保罗讲的，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刚强，首先是主愿意。把我们做成刚强，你愿不愿意配合主的问题？主是愿意要在他的用他的大能大力把我们做得刚强的，这是一个。那么同样的呢，是主在大能大力把我们做成刚强。第二呢，我们也要意识到说，我们这个人是不可靠的，我们这个人是不可靠的。我们能够刚强，是因为主的大能大力，而我们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在哥林多书里面。保罗《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提醒大家说，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站得稳；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自己可以承受一些的试探，结果我们跌倒了，结果我们会跌倒。那个葛培理的布道团，Billy Graham 的布道团，就有。很多他这个布道团里面有很多的规定，其中有一项规定是男女同工不同车，就是你要到一个地方去哈，弟兄跟姐妹不同车，不会有一个弟兄跟一个姐妹同车去，这是他们布道团的一个规定。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要任何人暴露在任何的试探当中，他知道说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当然，我也听到过有这样的一个，我甚至也认识有这样的一种反面的例子。有些人很爱主，放下了地上的工作，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最后离婚了，在美国离婚了，在中国大陆跌倒失败了。当初他们去的时候可是豪情万丈的，我一点都不怀疑。我认识这样的人，我们送别他去的时候，他是豪情万丈，他是充满信心的，他要去为主打那美好的胜仗去的。结果他自以为站得稳，他跌倒了，他以为说他一个人去没有问题，他很爱护他的太太，他很爱护他的家庭，说你们留在美国，因为美国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好。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去就行了，结果他跌倒，什么？这是为什么？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自以为站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那刚强是神帮助我们做刚强的。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看一些刚强的榜样，刚强的人的榜样，让我们知道是我们怎么样子变刚强。第一个榜样，约瑟。约瑟是一个刚强的人。他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哈，我们十几岁的，对不起啊，我们教会很多十几岁的人还， 我们还需要去呵护他们哈，还需要常常拍拍他们的肩去安慰他们啊，You are right，哎呀，他们不好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还需要这么 baby 他们的哈，十几岁的人。约瑟被抓、被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是十几岁，他是一个十几岁的一个人，他被卖到了一个陌生之地，结果呢，他的祖母来引诱他的时候，他刚强的拒绝了。他刚强的拒绝了，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刚强呢？因为他敬畏神。大家记不记得，当那个波提乏的妻子要勾引他的时候，他拒绝波提乏的妻子的时候，是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对不对？他敬畏神，他没有说我们岂就说哎呀，我的这个主人，这个主人对我很好啊，我不能对不起他，我这个做对不起他，我不是人呐、啊。他没有这样讲，他没有讲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主人。他如果说我岂能得罪做这个大恶得罪我的主人的话哈，我告诉你，他一定会得罪的，因为如果你怕得罪人，你一定会找到机会不得罪他的。你比方说。啊，你如果你考试不作弊是怕被抓到的话，你肯定找得到不被抓到的办法，对不对？你如果要怕得罪人时，你一定有办法去避免，永远避免不可能，一次避免总是可能的，总是能够做到的。你如果不做一件坏事，不作弊啊，或者怎么样，你是怕得罪神的话。你如果是抱着敬畏神的心态的话呢，你就知道说你永远就不敢去做了。约瑟的刚强在于他敬畏神，他怕得罪神。我们今天就是很多的时候哈，我们怕得罪人，比胜过于我们怕得罪神。我们好像觉得得罪神就得罪一下吧，好像也没什么哈，神也不会天上打个雷啊，怎么样子你一下哈。或者就叫你感冒个2个礼拜啊之类的，神好像就被得罪就被得罪了这个样子啊，得罪神不行啊，得罪人不行啊，他至少有几天不理我啊，或者哪一次开会的时候对我说话就很冲啊，就不给我面子啊，得罪人是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我们好像是这样讲，所以我们怕得罪人，比较不怕得罪神，所以我们不刚强，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怕得罪神超过一切，我们就会刚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卫的刚强是什么呢？他依靠神。大卫的刚强最好的表现就是他跟歌利亚去打架，对不对？啊，不是打架，去打仗。然后歌利亚看到他，这都不好意思跟他打，然后就跟他讲说：“哎呀，你回去吧，你太小了。”然后大卫怎么样子讲呢？歌利亚是全副武装的，然后大卫。跟歌利亚怎么讲呢？他说：“你来征战哈，是靠着是刀枪跟铜戟；我来征战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大卫的刚强，大卫之所以会刚强，是因为他知道他可以靠什么。他没有靠，他不是靠那个甩石子的这个。他固然他最后是用了那个来胜过他，但是他依靠的不是那个东西啊，就是他依靠不是那个东西，他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啊，他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最终也知道征战的结果要归给神。他说要普天之下都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有神，有耶和华，啊，他依靠耶和华，他也愿意把荣耀归给耶和华。所以大卫的刚强在于他依靠神。弟兄姐妹，你依靠的是什么？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好像学生间没有很多学生哈，比如说我们明天工作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presentation，你依靠的是什么？哎，你要好好准备啊，就跟大卫上战场，他依靠神，他还是要带着那个甩石子机旋上去。你要好好准备，但是你要依靠的是神啊，你依靠什么？我们要依靠神，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是依靠神。依靠神，我们才能好好的使用我们的聪明。第三个，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有没有人知道这三个人是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也是很刚强的啊。就是说， 那个王要把他们丢到那个火窑里去，这个有点跟我们中国人讲的下油锅差不多的哈，就说要丢到火窑里面去，这个你看着就慌了，对不对？你走过他那个热气就你看着就慌了。但是这三个人，他们刚强，他们没有去拜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这个金像啊，所以他们没有，他们得胜的关键在哪里呢？他们跟尼布甲尼撒王里面，他讲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他说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表现出了他们的信心，他们深信神能够在环境当中拯救他们，神有这个能力的。神有这个能力，他们相信神大过尼布甲尼撒王。虽然神好像不信的人看不见，但是他们深信说神有这个能力。这是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刚强不但在于他们的信心，还在于他们愿意舍己。所以最令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他们接下来的话的四个字，他说：“急或不然，王啊，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急或不然，急或不然的信心代表了他们愿意付上一个代价，愿意舍己。我们现在读那个，我们现在在美国读那个，西安教会发来的信息哈，很容易。我们也很感动，但是西安教会写下那个信息的弟兄，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也许他已经被抓起来了。也许他正在经历着某一种我们很难想象的一种逼迫。神有没有保守他？在勇士里面，神是保守他的。我们对于神的信心，不是神在环境当中一定会照着我们想象的替我们成就来保守我们。我们对神的一个最终的信心是在勇士的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会被悦纳。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至于我们面临的事情，神要怎么做，主权还是在于神。我们愿不愿意为神付上代价？我们愿不愿意为我们的信仰付上代价？我们愿不愿意舍己？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愿意，所以他们说：“急或不然，我们也不拜你的神，我们也不侍奉你的神。”所以他们是刚强的人。我们今天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为了我们环境当中的帮助需要，我们求神，我们祷告，我们求神，神会不会为我们成就？主权在神，神为我们成就了，照我们心所求所想的赐给我们，给了我们，替我们成就，我们感谢赞美他。如果主的旨意是别的，主有别的带领、别的安排、别的旨意，我们也一样的信靠神，我们相信在勇士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旨意是最好的。这个我们愿意在地上过，我们愿意在地上，愿意付上这个代价，走这个信心的道路，这是舍己，这是急或不然的信心，这是更大的信心，这是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信心。他们刚强，我们也要这样，我们也能刚强。好，征战的凭借，我们刚刚讲这个讲到了征战的意志，好，征战的意志就是要叫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讲到刚强的来源，我们讲到了刚强的榜样，我们也解释什么是刚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征战的凭借。首先，我们来看仇敌征战的凭借是什么啊？这个打仗嘛，中国人都读过《孙子兵法》，打仗要什么？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我们先来看仇敌的凭借是什么呢？他说啊，仇敌的凭借是，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么，魔鬼的诡计是什么？魔鬼仇敌来征战的凭借是什么呢？是他们的诡计，是他们诡计，是仇敌是撒谎的。那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保罗写以弗所书写到这个地方第一次，他写下了仇敌这个字，之前他都没有讲仇敌，为什么呢？在属天的境界里面是没有仇敌的位置的，所以保罗根本都没有讲到这个，他没有讲仇敌，但到这个地方讲到征战了， 他讲仇敌了，他不得不提到仇敌的名字了。那么在这个地方，仇敌他的凭借是什么呢？保罗说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仇敌的他们的凭借就是他们会施用诡计啊，他们会施用诡计，诡计是对神的儿女的欺骗，是对神的儿女在神的儿女当中散布谣言，是说谎。主耶稣也曾经讲过说骂那个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啊，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啊，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出于自己的，因为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仇敌的诡计就是说谎，仇敌的诡计就是说谎。我们知道仇敌的诡计，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造成教会的问题的最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Gossip。教会一个教会里面，当然我们恐怕也是很难啊，就像我们今天，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我们扫地不可能扫到100%的清洁啊。我们当中有很多做医生的，我们不可能扫地清扫到完全的无菌的环境，我们做不到，我们可能做不到。所以教会里面，恐怕也是很难做到100%的没有 gossip。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在神面前一起学一个功课？谣言止于智者啊，在教会里面不去讲那些 gossip，甚至也不要去听那些 gossip。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对仇敌做釜底抽薪的征战。仇敌在教会里面搞破坏是通过 gossip，我们不要传，不要听。这个是我们对仇敌的诡计的一个了解。不，我们的重点是在我们自己的凭借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凭借是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在这四节的圣经里面出现过两次，一次是11节，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一次是13节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说，11节说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13节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到了那个时候保罗没有再跟我们讲说你们要求神赐给你们军装，我们不需要求了。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全部赐给我们了，这已经是我们的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我们下一次，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属灵征战的准备。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属灵征战的装备啊，只有一个字之差，装备。我们会讲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军装的意义和我们要怎么样子的穿戴它。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强调的一件事情，这个军装是神已经全部赐给我们的了，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有这个军装。所以呢，保罗特别的在这边讲说，你们要穿，你们要拿起，他不再跟我们讲说你们要求，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了。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心里一定要知道，我们已经有这个全副军装了。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我们笑话一些乞丐，我们说他们拿着金饭碗要饭，对不对？拿着一个金的碗要饭，说这个一个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啊，就是说很不合理、很可笑的事情。保罗在这个地方要我们穿起，要我们拿起，我们不要像我们所嘲笑那个乞丐一样我们不要拿着全副的军装，然后跟神讲说：“哎呀，神啊，求你赐给我们全副军装。”所以保罗要跟我们讲说：“你们已经有了这个全副军装了。”啊，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个全副军装了，我们要穿，我们不需要求，我们要拿起，我们不需要再去跟神求，神已经给了我们了。当然，我们这个全副军装，就像我拿一个实际生活当中的例子枪也是要常常去擦的， 对不对？你不能什么马放南山，什么刀枪入库啊，这个样子。枪要藏的，以前哈什么解放军战士常常插枪的，我们怎么常常插枪呢？我们要天天读神的话，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我们要常常在圣灵里祷告，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插枪，我们的武器能够常常，我们能够让我们的武器，所以已经给了我们了，我们让这个武器能够时时的处在一种随时备用的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的这个神的全副军装他已经给了我们了。我们要平时就要常常的去检查它，我们要让它随时处在一种可以穿戴的这么一个可以用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的征战这个我们的军穿全副军装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站住，是站稳，是抵挡。哈，我们要站住，要站稳，我们不要。我们的属灵征战的目的，绝大部分哈，不是，它有例外，传福音是一个例外。除了这传福音这个例外之外，弟兄姐妹，属灵征战不是要我们去挑战撒旦。好，我不是要我们去挑战撒旦，正相反的。主耶稣在教我们祷告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对于属灵征战的态度，除了传福音是唯一的一个例外，我们应该是躲避。啊，不，我们不要去找事，我们要尽量的躲避试探。为什么呢？因为属灵征战不是要叫我们去把撒旦给打败。属灵征战的得胜在于我们不被撒旦打败。撒旦要引诱我们，这主耶稣讲的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像筛麦子一样的来筛你们。撒旦要引诱我们，要让我们失败。我们的得胜就在于我们能够站住，我们能够站稳，我们能够在这边的抵挡这个字哈。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话呢，是 stand against，是在他面前站立住。我们能够站立住了，我们就得胜了。我们就得胜了。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有些弟兄，我认识一个弟，我认识一个这个弟兄哈，他非常的热衷于去跟异端的人去辩论。有一次，我在家里碰到了一个有人来敲门，是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人来敲门，然后呢？他们就敲敲门呐、啊，然后我就在门口，我看到他们也很礼貌，也很客气。那我想说，礼尚往来，他也很客气。我知道他是耶和华见证人会的，那我也不要啊，就好像摆出很不友好的这个神态，对不对？我也就很客气的跟他，就是跟他讲说，哎呀，我不相信这个东西，我也不想要听你讲啊，就说我。反正我就是不想跟你讲，但是我也是很客气的一个姿态，很有礼貌的一个姿态，因为他也很有礼貌。我告诉我那个朋友之后，哎呦，他很可惜啊。然后他就讲说，他你就应该把他叫进你家里来，你跟他辩论嘛，看看，就说看看是你辩得过他，还是他辩得过你这个样子啊。然后呢，就说，哎呀，然后他就觉得很可惜，很可惜。那么。有一次呢，他又告诉我说，有人也去敲他的门了。哎，他就真的这么做了，他就把人家请到他家里，还给人家泡了一壶茶，然后就坐下来，好，就说好，你的理由给我啊，我把我的圣经打开啊，这样，反正就跟人家搞了个大半天这个样子。当然很感谢主的是这个弟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得胜之啊，他得胜了，因为他还站立得住哈。但是这个行为其实不值得鼓励，弟兄姐妹，建议大家不必要这个样子做。建议大家，除非神对你有特别的呼召，感动你要向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人去传福音，传纯正的福音。除非是这个原因，否则的话，你看到这些人，你要。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你要记住，主教我们祷告的话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啊，我们不要去找这个事情去找这个麻烦。我们回到中国，有时候上海也好，杭州也好，都有一些佛寺哈。然后呢，这个弟兄就会问我说：“你有没有去灵隐寺啊？怎么个这个样子？”他说：“你去去看嘛，你去看看你，就是你会不会跌倒。”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万一跌倒了，你负责吗？对不对？就说我为什么要给自己这种麻烦呢？我为什么要去找这个事情呢？求啊，我们要求你使我们躲，就说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主耶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赌场这些地方不要去；如果可以的话，那些会可能让我们跌倒的地方不要去啊！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去玩的哈，就说尽量不要去那些可能让我们跌倒的地方，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仇敌征战的。凭借是诡计，他就是借很多的这个诡计啊，很多的欺骗啊，跟你讲说，哎呀，这个地方去一去没关系啊，去去你也不一定会跌倒啊，说不定这就是一句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征战的目的是我们要能够站住，我们征战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把仇敌给推倒啊。好，第三。我们征战的对象，这一点也是我们常常会一个不小心就搞错的，一个不小心就搞错的。我们征战的对象，首先一个哈，不是我们周围不信的人。哎，弟兄姐妹，传福音哈，有时候真的蛮令人 frustrated 的。就说有很多的人，你跟他传福音，他一直不信啊，他这个就说好像很刚硬啊。有些人好像还很无聊，就说还会追着你来挑这个挑战的。有时候我们一个不小心，我们自己就跌倒了；我们一个不小心，我们自己就动了血气之后，我们会以为他就是我们的这个仇敌了。我记得我自己有一个很失败的这个见证，跟大家讲没关系。有一次，有一个人我们去一个地方，这个传福音。有一个对不起啊，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蒙古来的弟兄姐妹，我绝对没有骂你们的意思。结果呢，那个女生是一个从蒙古来的啊，我们因为要自我介绍嘛啊，也没关系啊，她蒙古来的也没关系。然后这个女生她非常非常的刚硬，我希望她现在。他已经信主了，他的心软化了。不过那个时候，那个现在讲起来已经20多年前了，就911发生的那一年的圣诞节。然后呢，哎呦，你怎么讲他怎么的？他很不讲道理，他真的很不讲道理。我客观的讲，他是很不讲道理的一个人。然后你怎么跟他讲？他反正就是找这种乱七八糟的理由不信。哎呀，不信不信不信！我后来就决定说，哎呀，算了算了，我也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我们去一个地方短宣，总共才2、3天，我这个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你的身上不值得。我后来就不理他了，就说我不以他为传福音的对象了。结果他看到我不理他，他就是追着我了这个样子。我跑到哪里去跟人家传，跟别的人去讲的时候呢，他就一定凑过来。那我也不能把他推走啊，所以我就咬着牙在那边忍这个样子。反正呢就是这么，他就一直这么搅扰我，像魔鬼的工具一样的搅扰我，搅扰我，搅扰我，搅扰我。到了一个时候，我实在是有点忍不住了。最后呢，我们最后一次是一个聚会，是在一个弟兄的这家里面哈，有一个，因为那次是圣诞节期了。结果呢，我们马上就要我们。短宣队就要离开的时候啊，那这个家伙跑到我面前来，很洋洋得意的跟我讲说："哎呀，他说希望你不要介意哈，就说我只是跟你讨论问题，希望你不要介意。这个样子，哎呀，他还在我面前夸胜呢，我气的哈，我当时气的就真的是忍不住了，然后我就很优雅的笑了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说，你就说你不相信哈，没有关系的。我说， 他当时是讲了一句什么话？哦，他讲了这句话把我得罪了。他说我们蒙古人说话都很直，跟你们上海人不一样。哦哟，这句话就说气得我就说啊，我们上海人怎么就一定讲话不直了呢？对不对？所以我听了这句话之后，我真的就是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啊，我说蒙古人没有关系啦，你只要没有蒙古痴呆症就好。哎呦，边上有，哎呦，我就看到边上我太太在边上看到了，脸都变色了，觉得我怎么这个样子讲话哈，这个样子。哎，但是我讲了之后，我也有点后悔，但是就是忍不住了。这是一个失败的见证，弟兄姐妹，这是失败的见证啊！你们不要学这个样子。我们靠主给我们的忍耐，我们能够忍耐这个样子。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一个不小心，我们会把我们周围不幸的人当作仇敌了。弟兄姐妹，你传福音给别人也好，做这个也好，哈，征战也好，我们的仇敌永远不是人，永远不是那个不幸的人。我们的仇敌，我们的对手是他背后的那个邪灵，是他那个，所以我们要攻破那个坚固的营垒，是攻破仇敌在他心里面建造的那个坚固的营垒，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的一个心态是，我们要爱他们，我们不是以他们为仇敌。他们如果不信，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他们如果刚硬，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千万不要说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所关心的对象，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也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哈，越亲近的人，你吵起架来哈，就是越没有分寸。我们可能在我们世俗的这个，就不，我们在世界，我们天然的这家庭里面也是这个样子的。你跟你学校里的朋友、同学吵架，可能还有点分寸；你跟你的弟兄姐妹吵架，可能就比较没有顾忌哈，我们就会吵这个样子，那么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有些时候一个不小心，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仇人。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不是仇人，我们是同工。虽然可能有时候我们的意见、立场、观点差异到大到一个地步，我们都觉得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样说服他了，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子跟他一起同工了，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哈，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实在是开不出这个口，不过我们很想这么开口说：“神啊，求你把他带走吧，啊，或者把我带走，啊，就说我们开不出这个口，因为知道这个好像是不对的，但是心里很想要这么求，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个人说：‘哟，他要走了，他要离开了。’”哎呀，我们心里那个感谢赞美主的那种，就哎呀，太好了，从此以后就没麻烦了，这个样子啊，弟兄姐妹，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真的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虽然他我们有可能意见不一样，以至于说我们，事实上因着某一些人在我们的某些事情就可能不能做，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是铁和铁磨出刃来哈，人和人相处也是这个样子。那个两块铁这么磨来磨去，神或许就是要你们两块铁这么磨来磨去，因为神要的不是要哪一件事情做成功，神要的是你们这两个人成熟，更成长成熟起来。我们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有，我们常常会有，不是说可以有，我们常常会有不同的看法的。但是我们不能有两个心智，好，我们一定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第四章里面，我们有讲的啊，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能有不同的心。我们可以有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有批评的，我们可以有批评，我们也可以不接受对方的批评。我觉得你讲错了，可以的，弟兄姐妹。但是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去评断对方的动机，啊，你就是想要给我难堪，你讲这句话就是想要让我出丑，我们不要去评判对方的动机，我们宁可相信 对方跟我们讲的是出于他真实的感受，啊，不要随便的去 judge 别人的动机、别人的用心、别人怎么样子，啊，我们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带到神面前去，有一些我们可能应该接受的，有一些我们可能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不必要接受。你觉得不必要接受，你可以不接受，但是不要随便的去 judge 别人的动机。你宁可相信别人的动机是好的，是良善的。第三，我们可能不可能去批评别人，啊，不是可能不可能了，我们是不是批评过别人，或者我们多么多多长 how often 哈、啊、多长批评别人啊？我相信我们可能是常常会批评别人的。我不是说我们彼此，我们之间彼此间可以批评的啊，不是说哪一个人我们只能别人批评我不可以就批评别人，没有这回事情的，我们可以批评别人，但是就像医生哈、啊，给人家动手术之前，手术刀他肯定要消毒的，对不对？你要批评别人之前，你的动机自己先检查一下，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你上个礼拜。同工会上，你批评我，我憋了一个礼拜。这个礼拜的同工会上，我得回敬你一下，是这是你的动机吗？还是你的动机真的是为了你觉得弟兄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姐妹在哪一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你希望他以后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就说，动手术之前，你要把器械都要消毒。我们。批评别人之前，好好先检查一下你自己的动机，你的动机是不是真的为了帮助别人，提高跟改善？那教会的工作，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一起合作的事情，有时候是有可能会碰到挫折，有时候是不可能不成功的。不成功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子？来面对呢？来面对我们自己，一起做一个事情，结果这个事情不怎么成功哈。第一，我们不要彼此埋怨，我们不要彼此责怪，我们只要问自己说，我们是不是尽了最大的力了？我们尽了最大的力，把结果交给主。对于彼此，我们最好是要彼此安慰，啊，彼此鼓励，然后我们在合适的时候可以坐下来一起来检讨一下，说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做得更好，有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而不是说责怪的。哎呀，这个你就是你那句话，这个讲坏了，结果怎么怎么，哎，我早就跟你讲这么做是不对的，这些话都不要说，不要彼此埋怨啊，不要彼此埋怨，不要彼此责备，我们彼此安慰啊，彼此安慰。如果有人这么自责的时候说，哎呀，我蛮好当主的。怎么样的时候，你或许可以跟他讲说，没关系，学一个功课了，大家学个功课。当时换我可能也是这么做的，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彼此安慰一下。这个，我们即使我们可以确定我们做一件事情失败了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说，破坏的人不是弟兄姐妹，破坏的人是魔鬼撒旦。我们永远要记住，我们的仇敌是撒旦。我们不要怨恨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侍奉、侍奉的，尤其是经历了一些挫折之后，哈，你会发现说，你会发现说，你不喜欢有一些弟兄姐妹，胜过你不喜欢撒旦。啊，就说这个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注意的。那么好，我们要接下来我们讲我们我啊，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什么呢？我们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肉身，啊，基督教的历史里面一直有一种苦行僧的主义，哈，就是说苦行主义、苦修主义。那天主教的他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啊，有一些天主教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啊修道院是苦修主义的。那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所不赞成的。我们的仇敌也不是我们自己。虽然我们今天读的那个每周京剧里面讲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他的意思是，也不是说我们不要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而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身体 顺服在我们的魂跟我们的灵的这个带领底下啊，我们要让把身体献作义的器具啊，义的器皿，而不是献当做不义的器皿。身体的本质它不是恶的。保罗对于提摩太的提醒里面，他要叫提摩太要刚强啊，要征战啊，但是他也有提醒提摩太说，你的胃口不轻，可以喝一点酒这个样子。他也要跟提摩太讲说，你也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说把自己搞得很苦的那个样子就能够讨神喜悦了。其实，在耶稣的那个年代，哈，有一群人是这么做的，法利赛人，啊，他们进食的时候，照耶稣的话来讲，他们就是把脸弄得难看，啊，他们可能就是在人面前就这么捂着肚子，还有就说人家，哎呀，你怎么了？那饿啊？对呀，我进食啊，怎么？就说他就把脸弄得难看。耶稣根本是这个，耶稣就是一针见血的点破了他们的动机的，对不对？神并不要我们苦待我们自己，神赐给我们一个身体，我们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需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能够顶得住，就能够用来被献作义的器皿。好，这个是一个。那么我们的仇敌是谁呢？我们的仇敌是属灵气的啊，这边保罗在这边经文里面讲说，我们的仇敌啊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鬼魔。我们这是执政的、掌权的，这个呢是魔鬼中的领袖，魔鬼当中的领袖。这里他不是指普通政府里面的首脑或者官员。今天我们所身处的一个社会是一个非常分裂的社会，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有我们自己的政治立场，那么甚至于可能我们当中不乏有那些政治立场比较激烈的人啊，就是说对于自己的政治想法，比较把握很大很大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弟兄姐妹，就算是政府里面你不同意的那个党派。他们也不是你的仇敌，他们也不是你的仇敌。这里的执政的、掌权的是指的是鬼魔中的领袖。如果说你觉得哪一个党派或者哪一个政治人物，你实在是非常不同意他，你很恨他的话，你不要恨，请你收起你的恨，你为他祷告。你要，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好不好？就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应该做和平之子的，哈，在有争斗的地方，我们要播下和平的种子，我们不要散播仇恨。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仇敌其实是我们的仇敌是那个执政的、掌权的，是魔鬼中的领袖，不是人间的领袖。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所以啊，这第一点哈。第二点呢，我们是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管辖着是幽暗世界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受到魔鬼的攻击，其实是在这一层啊，其实是在这一层，就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和属灵气的恶魔。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属神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晰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要有很清晰的这么一个理解在那边。我们不要在外面看到外面风和日丽，你就觉得说一切岁月静好。外面风和日丽也好，外面风雨如晦也好，这个世界都还握在恶者的手下。你无时无刻的不能放下你自己的这个警惕。我们虽然相信说神掌管一切，我们相信这一点的，神的确掌管一切，但是我们也知道说神的干预，并不是照我们想象的来的，并不是照我们想象的来的。我们一个人，我们面对的是整个的幽暗的世界。 我们面对的是整个的是幽暗世界。我刚刚有提醒大家说，我们要叫我们正确的态度是应该躲避试探，我们不要去找魔鬼去。我们他不来找我们，我们去找他啊！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他不来找我们的就感谢赞美主。主可能衡量说我们经不起某一些的试探，他就不会让这些试探临到我们啊。那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的知道说，我们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对我们是很不友好的。因此呢，我们要怎么样呢？因此我们就要常常祷告。主耶稣就讲说，你们要常常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撒旦是一个撒谎的人，撒旦用欺骗来骗我们，就是要我们入了迷惑。我们要常常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最后有一个小故事啊，对不起，我希望今天不要超过时间，不过可能会超过1、2分钟。我有一个小故事，就讲到了我们祷告的重要性。这一个故事是一个失败的故事，不过这次失败的人不是我啊，就说是一个失败的人的故事。我觉得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对我们有很多提醒。这是一个英国人，在那个时候，在前一个世纪哈，英国有一阵子海外宣教运动啊，戴德生到了中国啊，威廉凯利到了印度啊，就说利文斯顿到了非洲。英国有一个世纪是宣教，他们非常的投入。那个时候有很多教会差派了很多的宣教士出去宣教。在英国有一个教会，我忘记是不是伦敦，我忘记了哈。反正是英国有一个教会，他差派了一个宣教士出去，他们定期的资助他，他们就把他派到了印度去，印度一个地方去开荒哈，去为神国开荒，去传福音，去宣道。结果呢，没有过了一阵子之后呢，消息传来了。消息传来说，这个宣教士在印度跌倒了，犯罪了。我想你们可能可以猜得出他犯的是一个生活上的罪，啊，生活上的罪。他跌倒了，然后他就，那么教会就很失望，也有些人也蛮生气的。然后那么大家讨论下来呢，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那你就快回来啊，你就先回来，就把他招回来了。我们另外派一个人再去这个样子。结果呢，这个人就回来了。因为以前那个时候是要坐船呐、啊，这个船要经过好望角，这个是讲不定，不像我们今天啊，什么啊，大概8点半飞机到，我们明天肯定能见到他的这个样子。那以前是讲不定的哈，就是说只能知道说啊，他上船了，那么大概几个礼拜之后或者1、2个月之后就会回来。所以呢，他哪一天具体回来，没人知道。那就跟他讲，你反正回来，你就来教会 report 这个样子。这个宣教士就坐船，结果这一次呢，船很顺利，他很快的，相对来说很快的，他就回到了英国，但是他非常非常的羞愧，他也很想到回到他的教会去，但是他非常的羞愧，他实在是没脸回去，所以呢，他挣扎下来之后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哈，他就不是在礼拜天回去。啊，他礼拜天呢，他还躲在家里，人家也不知道他回来啊。当然，他就躲在家里。他呢，在他们教会周间有一个祷告会，他们的祷告会是不像我们祷告会在线上的，他们祷告会是实体的啊。他呢就趁着祷告会，然后他就跑到他的教会去，然后呢，因为祷告会嘛，大家都头低着啊，也没人看到他。他呢就在祷告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他就先悄悄的回去溜走，所以人家呢也不知道他呢也不需要去面对人家。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就这个样子呢，他就参加了2、3次的祷告会，就是换句话说也拖了2、3个礼拜这个样子。那么最终呢，他鼓起勇气，然后在某一个礼拜天，他就出现在他的教会了。那大家看到他之后，心情都很复杂，心情很复杂。然后，那么当然就是他也跟教会大家报告了他的事情，报告了他的失败，也承认了他的罪，这个样子。那么大家呢，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呢，也觉得哎呀，一个年轻人，肯做出这样的决定也不容易。但是失败呢，哎，真的是也是很可惜。 啊，就是说大家对他心情反正很复杂。那么，但是呢，他认罪态度很诚恳的，渐渐就有人原谅他了。原谅他了呢，结果呢，有一个人就问了他一句话，他说：“好吧，他说那反正你回来了呢，你自己你宣教士是至少暂时是不能做了哈，你就去找工作啊之类的。”然后呢，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他说那你觉得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然后因为毕竟你去过印度哈，那么你知道那边的情形比我们更清楚，你告诉我们。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这个问题一问哈，这个宣教士就哭了。然后他就说：“他说，在印度的宣教士们，他说我相信最需要的是你们的祷告。”然后他就说：“他说我犯了罪，我得罪了神哈，这件事情是我没有任何借口的。但是他说，你们知道吗？他说我们在印度宣教是何等的孤单。他说我们何等需要教会。”用祷告来支持我们，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其实回来了已经两三个礼拜了，过去两三个礼拜周间每一个祷告会我都来参加，但是我没有一次听到教会为我们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祷告。”他讲了这句话之后，哈，整个的会堂里面就安静下来了，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反省到了一件事情是，我们是不是在他的罪上，我们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弟兄姐妹，我们所面对的仇敌，我们征战的这个仇敌是属灵气的，是空中的，是掌权的，他们有远远超乎我们人所有的能力。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注意说。第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一定要活在一个身体的里面。第二，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概念，是我们要用身体的力量去抗衡、去征战。我们要用身体的力量去跟这个撒旦来征战。一个人单打独斗，再爱主，就像我刚刚故事里面的那个宣教士一样，他再爱主，一个人的力量也都是很有限的。我们要有教会的力量。我们要用教会的力量来抗衡我们所受到的诱惑，我们所受到的打击。同样的，教会，我们也要有这么一个，也要有这么一个 understanding，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在这个身体里面，任何一个人的失败是我们所有人的失败，任何一个人的跌倒是我们所有人的跌倒，因为我们彼此欠了彼此的。一份责任是我们要用祷告来托住彼此。我们任何人的失败都是我们所有人的失败。我们不是在一起单单的分享主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恩典，我们也在一起分担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的失败，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是有能力的，是执政的，是掌权的。因此，我们只有。生活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才能在得到身体的保护，才能借着身体的力量去跟他抗衡。如果说我们当中有人不常来教会聚会，我真的是以神的慈爱来劝你，要回到身体里面来。师父教会，如果你觉得师父教会不好，你不来师父教会，这个是可以商量的。但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属灵的团体，你一定要生活在。身体里面没有一个游离的基督徒是可以面对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属灵气的黑暗的世界。你一定要回到一个身体里面来，你一定要得到身体的保护。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分享的这个内容，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这样的一个话语赐给我们，也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凭借你的力量，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同心，彼此携手，我们一起来用祷告来托住彼此，用祷告来参与这个属灵的征战。天父，我求你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也求你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身体的里面，我们彼此扶持，我们一同的往前。我们面对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和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道路，我们是同一个心灵，也是同一个脚中。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吧，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在此猜我。我再次猜我再次主猜我，心甘愿到主前舍弃自我。只是我当走的路，是我走在正路。若我迷途，求赐亮光辅助，因我在此，请差遣我，自差我。我在此主宰我，宝贵圣灵请进来，充满我心，赐我智慧与力量，使我生命能够反映你，永不自息，慈爱。因我在此，请差遣我。我在此差我，我在此主差我。愿我全心属于你，完全顺服你。我生命赞美你。常常向你歌颂，是我每天永处赞美不息。主，我在此，请差遣我。好吧，我们一起起立。